这里是挪威西方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月9号，公元2017年3月6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台人士提前举办西藏和平抗暴58周年游行；国际笔会重新呼吁中共释放因言获罪藏人作家；中共政协高官罕见体网络审查，您各界关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台藏人及台湾原藏人士昨日在台北举办西藏和平抗暴58周年纪念游行活动，呼吁各界共同促成藏人实现诉求、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以及西藏获得民主自由。昨天3月5号下午，在台流亡藏人与台湾原藏人士于台北市提前举办了310西藏和平抗暴58周年游行。活动由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带头，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与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台湾吐蕃学联会、台犬会与四改会、劳工中心以及台湾分会、中国人权联盟等团体共同筹办。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之一、废死联盟执行长林希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活动情况。
所以比较特别的地方，当然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台湾的立法委员所以时代力量的林长佐，然后包括民进党的立委尤美女，还有Glass 委员，他们都有上台表达他们的支持。那他们三位也都是在台湾的国会里面有一个西藏国会连线的成员，就是他们从之前到现在都一直支持这样的活动。那包括詹菲迪也有讲，就是说希望台湾尽快推动难民法的一个通过，让西藏人如果来台湾的话，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法源的依据，不用像现在那么辛苦。
在台藏人扎西茨人也向本台指出，
林长佐他是时代力量的委员，他的演讲上面是重点，他也是有讲说台湾政府要帮达赖喇嘛尊者跟流亡政府的话，那台湾政府要直接要帮，不能要听别人的，那别人没什么权利要跟我们讲什么，重点是流亡政府跟达赖喇嘛尊者需不需要从台湾帮助，那台湾要不要帮呢，就是我们两个要决定的，不是别人要决定的。这个
据介绍，昨天参与游行的藏台人士举出西藏国旗与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并呼喊出西藏要自由、西藏要独立及达赖喇嘛要回家等口号，从东小东路途经中正纪念馆、立法院、自由广场行至台北101，共有500多人参加。途中也有活动人士通过磕长头形式来呼吁各界关注西藏议题。林希怡介绍说，
昨天我们也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我们就是很多藏人朋友，那包括台湾的朋友也参与，就是我们有一个磕长头的一个行动。在西藏很多人可能都会用磕长头的方式，然后走到拉萨。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然后这也是一个你们表现你们很诚挚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是在路上我们就做这样的活动，所以引起了就是记者以及很多观众，这个路旁的民众，他们就会很想了解说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之前我们有访问过达瓦董事长，他就说磕长头事实上就是一个你们传统上面认为是消业障，那不只是消除自己的业障，也是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敌人的那个业障。那我们就觉得这样的意义是一个很好、很和平的意义。那所以我们昨天在游行中间也做了这样的行动。
扎西茨人表示，尽管藏人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 但是大家共同的诉求是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与西藏实现民主自由。
台湾是非常一个民主的，我们在联网政府也是50几年哈，在联网达赖喇嘛尊者给我们一个民主的教育，所以我们的社会也有一个民主嘛。特别我这个主办单位在那边场地上面有提到，任何的意见可以讲出来，这个场地我们没有说你一定要讲中间道路，或者说也没有讲说你一定要讲西藏独立，不管你的路线独立也好，你的路线是中间道路也好，这个场地是一个民主的场地，所以任何的人可以参加，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所以说昨天那个我们这个场地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口号，那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西藏是西藏人的，那西藏的未来是西藏人要决定的，达赖喇嘛要回家，西藏人要自由跟民主。
主办方解释说，310西藏和平抗暴活动在5号提前举办，是为吸引更多民众参与。而3月10号当天，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还计划与自由广场举办夜醒及烛光晚会，悼念为西藏人权事业而自焚牺牲的所有藏人。此外，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从今年2月1号起，每周三举办为西藏自由而起单车游行，也是该团体每年310西藏和平抗暴日系列纪念活动之一。上周三3月1号，活动人士发起了第5起活动后，宣告圆满结束今年的单车游行声援西藏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言获罪的境内藏人作家贡雀才培遭捕8周年纪念日之际，国际笔会再次发起活动，呼吁各界联署敦促中共立刻无条件将他释放。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贡雀才培是境内知名藏文网站琼迈藏人文学网的创办人之一兼编辑。2009年2月26号在西藏玛曲县被捕，同年11月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罪名被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16年10月，第81届国际笔会大会通过决议，关切西藏境内言论自由和藏人作家处境，呼吁中共释放以公确才培为主的应通过和平途径实践言论自由而遭中共政府拘捕的所有藏人政治犯。在公确才培被捕8周年之际，国际笔会在官网发表声明，重新呼吁中共立即无条件将他释放。国际笔会在声明中指出，公确才培仅因为和平行使表达自由便遭判刑，且近日传出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问题的消息，因此呼吁中共当局确保他享有一切应有的医疗条件。在声明中，国际笔会呼吁各方一起透过致信各地中共使领馆来敦促习近平政权提供有关公确才培被捕的确切原因，并将他立即无条件释放，同时确保他在押过程中享有接触医疗的权利，且不被虐待。国际笔会提醒中共当局，在中国自己的宪法与其所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均包含了对言论表达自由的保障以及禁止任意拘留的内容。国际笔会也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本台的短波广播节目于北京时间晚间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 11:50兆赫上播出，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两会召开前夕，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向媒体谈到网络审查议题，举出国人在科研工作中时常需要翻墙软件到域外去审查的例子，建议政府全面开放非政治类网站。政协高官罕见评论网络审查的事件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报道，然而中共官媒则迅速删除了相关新闻。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中共人大与政协年度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3月1号，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罗富和在一场记者会上介绍他的提案，关于改进和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的提案，引起各界关注。据中国国内网站报道，在介绍提案内容时，罗富和表示，目前在中国境内访问境外网站的速度有愈加缓慢的趋势。他认为，这将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科学研究等方面造成极大的影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罗富和在提案中指出，导致境外网站访问速度慢的原因，除国际出口带宽不够、网络供应商局限外，还包括网络监管偏严。中共长期以防火墙审查封锁境外绝大部分网站，且审查措施持续收紧，网民必须透过各种翻墙工具才能接触到境外资讯。今年1月，中共工信部门网站便发布了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宣布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专线即含虚拟专用网络 VPN 等其他信道开展跨境经营活动。各界担忧今后或无法再借助 VPN 来了解墙外世界。罗富和的提案建议设置境外网站访问权限的负面清单，对于和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法、中国电信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的网站内容列入负面清单，予以严格监管并屏蔽禁止访问。但对于非政治类网站，特别是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访问最多的境外大学和科研院所等网站，予以全面放开，定期抽查。对于中立性网站，比如搜索引擎、信息类、技术类等，对其中的部分敏感内容进行筛选并定期抽查，以利于提高境外互联网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力争实现负面清单精准到网页，做到对同一个网站不同内容的精准管控、区别对待。在举例时，罗富和称，一些中国研究人员靠买翻墙软体到域外去检索完成自己的科研任务，这个不正常。中共官媒中国网报道这一新闻后不久便又立即删除，然而在新浪、搜狐和财经网等页面上相关报道仍未被删除。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很少有中共官员对网络审查进行评论，除非是为了强调尊重国家法律的必要性。然而罗富和或许以为自己拥有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身份，因此可自由表达观点。
听众朋友，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些地理。